亲爱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一直在寻找优质的儿童故事频道呢？强力推荐一个全新的频道——故事虎咬猪。这个频道是专门以逻辑思维当作桥梁，并且将创意概念故事化，让家中的宝贝们在聆听一则又一则神奇有趣的故事的时候，不仅可以从中培养出发想创意的能力，还能够引导宝贝们发挥出强大的想象力、好奇心与同理心。现在就到 Podcast 上搜寻故事虎咬猪，让宝贝们养成从小与创意为伍的好习惯吧。
今天是2024年5月6日，欢迎来到囧囧电台。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财经教育者，他是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英国 University of Surrey 硕士，他拥有丰富的网络行销经验，现任易飞网集团顾问以及福州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身经百战的财经专家。哇，我念完这一串我都有点喘不过气了，因为他真的成就太多了所以我今天就是有点借声惶恐了，邀请他到我家里来，让我们欢迎 Dr. Selina。 Hello，
炯炯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Dr. Selina， 你比较喜欢大家叫你 Selina 还是杨倩玲博士？杨博士，
其实 Selina 就好了
林博士听起来好像，这是什么学术圈出来的
对对对
虽然教财经的老师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读到博士
对也花了很多时间念
我相信哦。 Dr. Selina 是被称为小资族的理财教主、平民投资天后，这么多年来呢，他致力于财经教育哦，包括他的书啊或是课程啊，都提供了一套相当简单易懂的理财方式。他过去为千百位 23K 小资族，23K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23K 小资族提供了指导，更让他们的每年收入提升了 30% 以上。哇，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比巴菲特还要厉害？
没有没有。
那今天来收听这个节目的，不管你是投资小白还是股海老手，你对专业术语了解或不了解，相信的都能透过他的指导来实现聪明投资。 Selina， 你过去有写过好多本书哦。我就专门到博客来去查了一下，我非常有印象的是一本叫做《逆转女王：从女工到 CEO 的真情告白，即使满手烂牌也能晋升人生胜利组》。这个书名很长，
对，
引起我注目的是两个字，一个是女工，另外是满手烂牌，这听起来过去非常的心酸哎。
对，因为其实我从小一出生就没有爸爸，我妈是一个，就是我妈就自己把我们抚养长大，然后我从小其实被寄养在我九份的外婆家，所以我跟我姐姐，那一直到大概我们到六七岁的时候，我妈才很辛苦的在台北就是存了钱买一些小公寓，然后把我们一家三个小孩接到了台北去。但是其实在求学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觉得单亲要抚养三个小孩其实是很不容易
的，
所以大概我们平均大概我们15、16岁就开始打工。对，然后
是童工吗？
对对，童工。就是我大概我两个姐姐其实都一样，就是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去餐厅打工啊，去便利商店打工，或是 我姐姐还会做问卷调查员，然后我自己其实在印刷厂打过工，所以这个女工是真的，就是我国中毕业的时候，我妈妈
是在流水线的吗？
就是在印刷厂，然后就是那个工人
做手工手动作业的。
对，工人印好纸之后，你的工作就是在他旁边把所有的纸排好。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一天工作超过大概9个小时，就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然后中午大概休息1个小时。那其实那个经验就是让我觉得，因为我那么辛苦工作，其实炯炯知道那时候一个月多少钱？
我猜台币6000-7000，
差5000
啊。
那时候我其实会觉得说我这么的辛苦，但是我只赚那么一点钱，我就会觉得我人生我不想要这样过。就我一直就在思考说我用什么方式才可以摆脱我这个清寒或贫穷这个命运。然后我16岁去打工的时候，我就隔年我高一的时候我考上松山商职，然后我就去应征了一个就是金门街一个美而美汉堡店的工读生。 然后那个美而美他其实是就是早餐店啊，他是做面包，他只是在前面在做一个餐台，然后我早上从六点到下午两点就是在那个煎汉堡做三明治。
哦，嗯，所以在早餐店有做过，
对对对对，
现在还会做吗？
会，但是现在就
煎蛋煎特别快。
哦，但是其实我比较特别是我从我那个老板娘身上，因为她也是个北漂的小孩，所以她就是变成是她就是开始，他后来就是他说他不想要靠面包赚钱，所以他就开始学习投资理财。然后他后来就靠把面包做，就是你看他很聪明，除了面包店之后，他是不是在做早餐店？所以他就让他的面包店可以有多更多的收入。那他把存下的钱，他拿去买股票跟买房子。
哇，那个年代，
对对对，
很厉害耶，就想到做这件事。
所以我后来从他身上，我就发现说，哎，好像我们可以就是不只是靠时间体力赚钱，而是可以学习投资理财知识去赚钱。所以我觉得我会开始去那个契机，就是翻转人生契机，大概是从那几个过程。
居然是早餐店阿姨启发，哇，好厉害哦！就是从一开始做女工，
对，
这样大学刚开始学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商业设计，
嗯，感觉也是蛮远的一个领域、
就是。对对对，然后但是其实后来我去英国念书的时候，其实我有念 finance。就是我后来自己、我在
到英国去，那时候自己都存够钱再去了、
就是我那时候工作大学毕业之后，我自己存了大概四年多、然后存到第一桶金，我就去英国申请硕士。
很厉害，大学存到第一桶金。
因为其实我每天就是都在工作，然后跟投资理财这样、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时间花钱，就是都在工作比较多。那后来我去英国，然后 我那时候念 finance， 然后我从小数学很好，所以我的 finance 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财经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就还蛮有兴趣的，这样子。
喜欢赚钱这件事情，
对，我很喜欢研究，就是我很喜欢研究怎么样去小钱变大钱，然后再去钱滚钱。所以我常常会去思考，就是说，如果我有一块钱，我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它可以赚更多钱。我举一个例子好了，通常大家，比如说我在曼谷买了六间房子，对不对？那时候大部分人如果去曼谷买房子，他大部分都是只有想到说我把它出租，对不对？然后你知道我除了在曼谷买房子之后，我还去曼谷去开了证券户，然后我每个月的那个房租我就定期定额去买泰国的高配息 ETF。 哦，所以我就等于是我的钱就是我不会只有让他赚一层，我会再赚嫁第二层，就是
方法是最大效率的利用，
对对。然后甚至是我会嫁第三层，就是说，哦，那我比如说我这样子存了两三年，我是不是大概存了假设三四十万，对不对？其实我下一间房子的头期款就可以出来，因为泰国房子很便宜，一间大概两三百万，所以头期款大概顶多20%好了，那我只要四十万，我就可以再买下一间房子，所以这样我是不是嫁了三层？所以我喜欢去研究。像我泰国朋友，他们是泰国富商，然后在泰国有四十多间房子，我就是因为去泰国找他。拜访他的时候才看到他那个就是有这些这样子，但是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从来没有人想到说收租之后，因为他也是收租嘛，但是他收租就是只有收租。他后来他们还问我说，我就跟他说，哦，我收租金以后我就去泰国买高配息 ETF。 他说泰国高配息 ETF 怎么买？我说你泰国人呢、欸所以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又很喜欢去分享给别人。
可是刚才我觉得我们那个时间就有点跳太快，因为我们直接从女工直接跳到你在泰国买了六间房子，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讲。首先，比如说第一桶金是可能靠很努力的工作赚来的，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突然变六间房子？
我第一桶金其实就是每个月，我那时候薪水大概是两万多，但是我每个月就开始定期定额买一些好股票，比如好老公股或是买一些基金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去投资，对，就是我不会让我的钱只躺在银行，我可能还会买黄金存折啊，或是买比如说基金啊股票这样子。
全部大概都是放了多少年才获利了结呢？
其实我觉得定时定额其实是小资最好的朋友。其实我常常有时候定时定额半年可能就 20% 了。对，你只要挑对标的，然后长期投资，其实绩效都还不错。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长期投资的那个长期到底是多长？
我自己会这么看，就是说你至少如果你给放个三年，其实那个报酬率都会 不差。对，
通常空头就是一直不断下跌的那个过程，至少以近20年来讲，不会超过两年嘛。
对，
所以三年真的是应该是有获利的。
对，所以其实我反而很喜欢大跌的时候，因为大跌的时候代表你可以买便宜。
对
对，
成本就会下低，就会有个微笑曲线出来。
所以现在我反而不开心，现在、
对，现在太高了，我都
买不下去。对，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在报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少年股神或是这种投资达人，他们都会有一个代表性的胜仗。就比如可能我就投航海，我就变航海王，或是说我最近我投 AI 股，然后之前投宏达电，然后股票上涨几十倍之类的。 Selina 你有没有一个你觉得不管是运气也好还是眼光精准也好真的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投报回报率的？
其实我先讲一下好了，就是我为什么会开始教人家理财，是因为我在公司有成立小资理财社。我有一天就看我的助理在他的办公桌放一个红色小猪狗，他就每天投钱。我就问他说你投钱目的是为了什么？他说因为他也是北漂的小孩，他希望把因为他还是单亲，所以他希望存钱在台北可以买一间房子，让南部的阿公阿嬷来台北住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想说依照他这种的存钱速度可能连台北的厕所都买不起吧。
现在大家只能买停车格吧。
对，而且现在停车格都至少三百多万，
你买停车格好歹其实还能赚钱。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可以帮助他们什么，所以其实后来我想想说除了当然帮他们加薪之外，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更积极有效应该是把我学会的投资理财知识教他们。所以我就在那时候我就很鸡婆的在公司成立小资理财社，然后我们可能 每一两个礼拜就固定聚会，然后就教他们怎么去选股票啊投资。那为了要让他们可以加快速度去学习，所以我创了一个好老公三高股票。那也就是说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女生挑对象我们都希望三高嘛，比如说身高没有是身高高学历高或是收入高嘛。那股票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几个简单的指标就可以找出会让你赚钱的好股票。第一个是 EPS 大连续五年 EPS 大于1，然后再来是连续五年的殖利率大于 4%， 然后再来是连续五年 ROE 大于 10%、然后你用这个方式挑出来可以从台股1700档中挑出 5% 的好股票。然后其实我后来发现我长期是投资这些好老公股，其实他的这几年我都觉得很恐怖，那个投资报酬率非常非常吓人。比如说我随便举个好了，就是那个文彦是那个半导体的那个 IC 通路商。然后因为他去年他就并了一个加拿大最大的一个通路商之后，他 supposedly 他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通路商。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是560，今年一月的时候它最高的时候是到160-170。那你看这样子是
翻了三倍了。对，
那是300%。那可能其实可能只有两三年而已。所以我一直觉得就
要怎么样才能像你这样子抱这么久，因为一般人可能哇如果50块降到80块他就觉得够了要卖掉了。
我一直觉得大部分小资族会容易有个盲点，就是第一个是他很容易就轻易的卖掉赚钱的股票，但是他紧抱住赔钱的股票
啊。对，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他就会安慰自己说我就存股，可是
不卖掉就不赔啊。
可是我后来我自己长期在，因为我有个好老公选股 APP， 然后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当然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会有犯这种错，就是比如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妈呢她抱了联电抱了17年，套很久，然后一直到联电好像前几年解套17块的时候她就把它卖掉了，可是后来联电到70几块了。当外资或是当比如说三大法人一直在买某个股票的时候，或是他的财报比如说他的那个 YO 每一季都有成长 20% 以上的话，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讯号，就是代表了这个产业这个公司或是它的业绩其实是持续在成长的。那因为我们买股票其实所有的外资法人他就是买未来的成长性，所以当你在看到这个讯号的时候其实你要忍住不要买，因为它可能还会持续的去创高。但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一解套就迫不及待跟他 say bye bye 的，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普罗大众的很容易，我觉得这是投资的某种心理学的一个状况。
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小资族最容易犯的错还有哪些？
我觉得另外一个犯的错就是他很容易的会盲目的跟流行，就是羊群效应，就比如说前像
追高、
对，然后或是说比如说像 ETF 那个00940前一阵子那种台湾价值那个
时间点好像就怪怪的哦。
对，就很多人不是解定存然后又去房子抵押去买了很多，
对对，还在银行大哭大闹说买不到，
对，买不到。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 ETF 跟股票不一样，然后他也不知道说00940到底他买的是什么，然后他的比如说他的选股逻辑，这个 ETF 的选股逻辑是什么，他的成分股有哪些，然后他什么时候配息开始，其实他大家都搞不清楚，然后大家就买，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我
他们就觉得是稳收10%的利息，
对，他们就会觉得说至少有8% 8%、嗯、然后他觉得他银行借2%他有倒赚6%。可是其实没有投资一定有风险，所以没有任何事情是稳赚不赔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忘记一件事，就是其实你买 ETF 它就是基金、嗯、基金里面有很多成分股，所以其实它如果在20000多点的时候募集到你的钱，它必须在那个2个礼拜去把这些成分股都买完。
对，
那变相就是你买在20000多点的成分股，那你觉得你容易赚到钱吗？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他其实不知道，就是他们到底买到什么，他也没有去思考这个东西他是不是符合他的投资策略投资的要求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他们对于富豪赚钱的方法有一种想象，就觉得他们那么赚、嗯、他们现在只是把他们很会赚的那钱的一部分分给我们，那照理讲应该就是没风险的吧。
但是有钱人其实真实的有钱人想的又跟你不一样、啊、
其实都有冒风险
对不对就而且我觉得他们会去做功课。其实我认识很多的、嗯、我常常跟我朋友说，大家都觉得我是可能小有积蓄小富婆，但你知道我认识所有的人我是认识说身边所有的朋友，他们资产可能都是30亿起跳的、所以他们的投资的那个布局跟投资的眼光跟投资的知识，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更精准更有他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有钱人的这种致富思维其实有时候跟你是不太一样的，但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的是表象，但是他那个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嗯、
对。那当然呢，我们大多数人不是有钱人，然后一下子要我们学这个如此精深的投资知识或是拥有那些丰富的资讯资源也是很难的、
嗯、
那 Selina 你会觉得哦，像你根据你过去对于小资族的理财指导中有没有一个是广受欢迎被认为觉得这个超有用容易学又非常的有效的可以达成财富增长的建议或技巧是什么？
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就是定期定额，然后不管是买好股或 ETF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大家。因为我觉得其实它有定期定额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强迫你存钱，然后第二个强迫你投资。那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就是追高杀低，但我觉得定期定额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你维持一个参与市场，而且它可以让你可以就是在不同的比如说台股不同位阶的时候你可以买到的是不同价格的，可以打造一个微笑曲线。所以我一直觉得定期定额其实是小资族最好的朋友。不其实最少从1000元开始我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我其实之前有做实验，就是我定期定额可能2-3年，比如说我台积电啊，然后我有006、008，所以我自己有定期定额这样做实验，不管是我买008、078或是006、008，其实我发现那个定期定额比如说我的那个008、078都超过 40% 了报酬率，然后6208也大概快 30% 以上、嗯、所以我真的觉得，然后台积电也
是躺着都在赚钱，
台积电也超过 50%、哎、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其实呢如果你没有时间研究，但是你就是花一点点时间去学习就是基本的 ETF 这些逻辑，不管是大盘型高配型或债券型，这是你把它学好，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配置，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做投资。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幸福，因为现在的投资工具很多、嗯、而且它其实的门路进入的门槛其实低很多，因为现在很多甚至有些的定期定额 ETF 只要100元就可以开始，所以你、啊、而且它还可以日日扣，
对，还有一块手续费，
对，还有一块像好像有最近有一家银行就是已经推出1块钱，
现在连美股的手续费都很便宜，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小资投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对啊，就是只是要愿意去学嘛，嗯嗯，要先踏出这一步。那提到说诶门槛比较高的投资标的的话，像比如大家除了买股票可能也会愁着说诶我以后要成家立业要买房，
对，
那也有可能会想把房子当成一种投资的这种方式、嗯、要进入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话，通常来讲你有没有一个很基本的建议呢？
买房这件事我非常鼓励所有的年轻人啊，就是把买房这个梦想当你人生最大的一个梦想之一，
最大的，
对，因为我从小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像我其实从小我人生定的所有的梦想我都实现了。那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年轻人要 dream big big dream， 梦想是你人生前进最大的动力。我小时候我在教会长大的时候，我常跟牧师抱怨说诶为什么比如说我的同班同学她是老师的女儿，她都穿的那种公主装、嗯、然后我妈妈都给我姐很丑的西瓜皮、嗯、然后我都穿我姐姐的旧衣服、嗯、我就会觉得人为什么生而不公平。然后那时候牧师很可爱，他就安慰我说，他说上帝有上帝的安排，但是你现在想不明白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上帝都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祝福安排在后面。但是他说上帝呢又很公平的给每个人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时间，一个是梦想，所以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嘛。但是梦想这件事就是、嗯、你任何人都可以跟上帝许无限的愿望，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台北现在低薪高房价好像人生无望就直接躺平，他就放弃买房这个梦想。然后到最后呢，我其实刚刚看到一个状况，就是我有时候坐计程车，然后那计程车司机六几岁，他就跟我抱怨说现在房子很难租，然后房东不愿意租给六十几岁他们，因为很多房东不愿意租给老人，
他怕出事啊。
第一个怕出事，第二个是怕他没钱。
对
对，所以你就算是像逃避现实，就说我不买房，我就及时行乐。可是到了你五六十岁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房子这个问题。所以我也觉得，与其逃避现实，还不如你现在开始去及早的去做规划，然后去做好财务的规划，然后去做好这个投资理财规划。然后我觉得买房子这件事情，就是先求有，再求好，然后以小换大。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你一开始就不用想说哦，我要买三房，你可能可以开始买个比如说小房啊，或是两房这样，那你可能可以买比如说蛋白区，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往南边买，比如说买比如说桃园啊，然后或是新北市，还有一些区域是便宜的吧，
林口那边，
就林口现在也涨好多，对，就是你还是。比如说三峡那边可能还有一些比较便宜的，
好，大家要住到三峡去，这是一个挑战啊，通勤就很不方便、啊。
三峡其实现在也有捷运啊，人家在盖。如果你住在火车站附近，好像也还好，坐火车。
然后再想一想，哎呦，跟美国跟加拿大比，这其实交通还是蛮方便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先求有再求好。第一个，当然我还是觉得是说开源跟节流，就是开源就是说你想办法让你的主动收入变多。那主动收入变多，我觉得就是。怎么样让你的专业技能或是在职场上有被加薪的价值，那这个时候是我觉得你可以去努力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就是学习投资这一块，从每个月3000元开始，就我觉得有一个631理财法则是很适合所有小资主的。比如说为什么大家会成为月光族，是因为我们领到薪水的时候我们先支出剩下多少钱我们才开始存钱。然后我觉得其实用631理财法则，它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你先决定多少钱的比例要存下来，比如说 30% 你要存下来，如果你的薪水是3万块，那 30% 是不是9000，那你就把这9000块存下来，那剩下的60%呢，你可以花在食衣住行娱乐，可能就18000嘛。然后你还可以去做一个计划，就是我一个如果一个月有4个礼拜，那我每个礼拜可以花4500。然后剩下的 10% 呢，大概是3000元，你就可以花在比如说投资自己或买保险。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很适合大家，所以你看你用了30%存下来之后，至少有9000，对不对？那9000呢，你就可以买定期定额买 ETF， 那至少你可以选一个大盘型，比如说006208这种的，然后再加上一个比如说高配息型的，然后再可能再加上一个比如说主题型的，比如说半导体的相关的 ETF 啊，不是00881啊，或是00927这种的，那其实你就会可以去做简单的就做一个 SMART33 的一个资产配置。所以你看你有大盘型，你有高配息，你还可以有半导体产业，这个是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式。然后每个月的3000元，三千元，三千元，就会帮你去创造更多的钱进来，这样子。
哇，这个是而且是非常精准而且 detail 的策略、欸。
对啊，所以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适合大家的一个方式。
刚才你有提到说要把买房当成一个是最大的梦想，那很多人会疑惑的是，好，那比如说我现在的可能拥有的资产就是那么多，已经存到投期款，比方讲300万500万好了，那我现在要真的就是把这笔钱就直接全部都拿去买房吗？然后我突然之间就好像被掏空了，这样子会不会反而好像风险有点太高？我到底在什么阶段应该要决定我要去做买房这件事呢？
其实买房有一个333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至少呢可以，就你至少有3个月的一个存款，然后呢你买房的这个自备款30%你是自己存到的，然后30%自备款就是说如果这房子1000万，你至少存到30%就是300万，然后你的每个月的房贷呢希望是不要超过你薪水的30%，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薪水3万，那你负担的大概就是9000，这是一个理想比例，但是因为现在房价所得比都很高，所以其实大概现在都到40-50%。那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的租金去换算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的租金跟你每个月的房贷缴的是差不多的，那我会建议比如说你现在租金一个月是2万块，你的房贷是2万，差不了多少的时候，我就会建议你去买房。对，因为你缴房租不如缴房贷。而且现在其实政府蛮好的，就是现在政府有那个新安的那个青年贷款，所以他现在其实条件都蛮好的，比如说他可以贷款40年啊，然后甚至他可以比如说可以前面的宽限期，然后可能那个利率最便宜我记得好像是不超1.8几，我记得好像是1.7-1.8，所以它其实是非常低的一个贷款，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可以善用这个，或是说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就是如果你的父母是其实 金钱，就是他退休的生活安排不错，其实也可以就是请爸爸妈妈先赞助一点点，然后之后再还他们、哦、就是头期款的部分，就是可能这个部分这样。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631还有333，这两个都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实际的，而且是完全告诉你该怎么分配，连几千块钱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哎、啊欸，小资族还在说自己不会理财，真的是过意不去。哎、欸，
对，因为现在很容易啊、嗯、
对啊，可是如果说诶我们真的要跟 Selina 一样厉害的话，哪怕只有你的十分之一厉害，这个很难吧，这个很难吧，还是我们要先学你的知识啊，就像你当初你也是学投资理财花了很多时间去慢慢的实践嘛。 Selina 现在有没有提供什么机会让我们可以跟您拜师学艺、
嗯、我今年其实有跟Press Pray 合作的一个是献给所有小资族或上班族的，就是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这个线上课程。然后这个线上课程就是集结了我大概二十多年的投资理财知识，就是一次呢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大家了。因为我有17堂课，
哇，
然后每一堂课我都录大概30分钟，
嗯，
所以一开始本来规划 Press Pray 跟我在规划的时候好像是大概3-4个小时，结果我们录完之后就发现已经10几个小时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个
不够用，
他们觉得这个课很超值，因为所有的PM 然后摄影师化妆师他们一边在听的时候，他说老师，他说你真的好有诚意，他说这个真的是就是他们觉得干货满满。然后我的化妆师、
化妆师摄影师就是下一批暴富的人他们都会变得很有钱都听完了。
对，所以这个是炯炯也知道，其实做这个线上课程是一个很耗能的事、嗯、
对，就是你起码准备个半年，就是那个策划时间是很长
的，我真
的
准备了半年，
没办法做其他事了。
而且我很痛苦，是因为我去，你知道去年解封我光飞出去我旅行我就13次，但是今年呢，我到目前就是除了我2月的时候去过杜拜搭游轮之外，到5月多我其实没有一个月出去玩的，因为我都在编讲义然后录课程，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是这个是我想，因为其实很多学员之前都会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一个线上课程可以提供给大家，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刚好 Press Play 其实也找我很多3-4年了，我之前都拒绝，因为我是之前是跟大大学院合作。那后来我想说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线上课程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他们可以时间自由跟弹性，跟直播课程不一样，所以我就后来想想，那我就花半年的时间好好做一次课程，然后就是以后如果任何人想学就可以去上这样子。
课程竟然有10几个小时，听起来其实还蛮硬的，
很硬。
而且刚才我跟 Selina 说话的时候，我感觉到哦，您自己有提到其实你讲话蛮快的。
哦，真的吗？
对，因为我以前有采访过其他财经老师、不管年纪轻的或是年纪大的、其实普遍来讲语速都偏慢哦。您真的算是讲话快的，
讲话快的，
我已经可以预期那个课程资讯密度应该蛮高的会不会学起来很难啊？
其实不会耶，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之前辅导过很多小资族，然后我是其实这个课程其实是我之前做上班族财富学院做2届嘛，然后我就把大家所有的学到的一些反馈我重新带去思考，所以这个课程是全新设计的架构。然后它其实 step by step 它分成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说从你的底层逻辑，就是包括了就是说我这个课很特别，是一开始是教你用 DPDCA 的法则去找到你人生。
DPDCA 等一下这又是另外一个新词了好好，您想解释就也是，不只是我们就继续。
应该是说我在17岁的时候考大学，因为我在念高职要考大学那一年呢，我就把所有的课程呢讲义简报呢，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同学说我考不上大学，所以那一年我就很拼命，所以我那一年就是把，
这是什么坏同学？
对，我同学那时候我知道我从小没有那么的生气过，我就觉得顺和呢愚和呢有为者亦若是，然后我觉得我没有比其他人聪明，但我也没有比其他人笨，但我觉得我只要下定决心我一定可以做到。所以你知道我那一年呢，我就是把所有的，因为高职生要考大学他的科目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把就是把讲义那些课本安排了就是要念3遍，对不对？然后我就做了一个365天的魔鬼 K 书计划，然后每天念书超过3个小时，
猫起来 K 书。
然后一年后我就是全班第一名考上大学，就是在补习班300多个人，其实第一个月后我就全班第一名了。
哎、欸，您其实非常非常的聪明，只是要不要做的问题。
我觉得普罗大众都是，不是只有我。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 DPDCA 法则，它就是 PDCA， 就是我们在做管理学的 TTQS， 有没有 Plan Do Check Action Again， 我只是前面再加一个 D Dream， 你的梦想。所以我就会希望是大家把人生未来，所以我这个课第一堂课就是把人生未来的梦想蓝图教你，用我的方法把你人生未来的5年、10年、20年的人生梦想蓝图勾勒出来，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想买房，或是你想什么时候要存到退休金，帮小孩存教育基金，哪一年要存到多少钱， 在什么时间，其实我会陪着你把这个这件事弄出来。当梦想出来之后呢，我们再会再训练你的是你的致富思维，就是有刚刚我们讲到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怎么样让你有钱人的致富思维打造你的金钱螺旋，就是花掉的钱都可以就是
流回来
、哦、这个在第二堂课会帮你教。然后再来是我们用两张表格帮你做财富见证，学习八个财富指标。那个财富指标就是比如说你的存钱率，你的享乐指数，如果你失业的时候你的存欲，你就可以存活的指数，然后我们都会在这个课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教大家就是找到财富雪球，然后挑出就是五种稳健的投资工具。那因为我觉得普罗大众的小资族每天忙工作跟照顾家庭，其实时间就很有限，所以我希望呢让大家学习的是不要花太多时间，但是是很稳健而且是长期投资的这个投资工具。比如说会包含了金融股还有老公股，还有呢 ETF， 还有债券，还有甚至是 AI 机器人投资、嗯、在这堂课我们都会教大家。
听起来好让人期待哦，好丰富的内容哦。而且这个课程的名称叫做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嗯、
对，
这听起来很让人向往哎。
这里面最大的精神是我要呢带着你找出不同年龄的一个资产配置，然后最后呢打造你月月可以有稳定的现金流，创造你的就是财富自由。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财富自由的意思，就很多人问我财富自由是什么，我觉得财富自由最大的意思就是，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你现在的被动收入可以大于你所有的花费，那个就是你财富自由，对不对、
嗯、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财富自由是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点，但是回到一个源头是你拿回你的时间，你因为你人生的选择权、哦、你每一天只要对自己负责，然后你去可以去过你想要过的人生。所以我一直觉得财富自由这件事情它重要的不是钱，而是你知道你人生的梦想是什么。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完全不工作，可是我每天我人生只做两件事，一件事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一件事可以帮助别人事，然后我就觉得、
欸、那我也挺自由的。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跟炯炯都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
嗯、
但是你在分享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你的粉丝读者的受惠、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人生最美好的事。然后其实它最特别是因为刚刚跟炯炯分享，我其实在曼谷买了6间房子，然后我也去日本熊本看房子，然后也研究杜拜的房子、希腊的房子。
好多房子哦。
对，所以我这堂课里面就是在如果找鸟的人，他其实有加送是我的海外房地产投资的这个经验跟法则、
哦、
所以这个第17堂课就是因为我觉得小资族呢，我一直想要做一件事，就是我当初在分享泰国房地产或海外房地产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你的投资视野决定了你的赚钱速度跟效率。那很多的时候因为台湾低薪高房价，很多人是不是直接躺平、
嗯、
我想要让大家跳出台湾的框架，有国际视野去看国外的房地产，你就发现说哇，原来曼谷房地产只要200-300万，然后投期款只要20%，那你30-40万，而且泰铢跟台币还是1:0.9，对不对、
嗯、
所以它的40万再乘以0.9是36万、
嗯、
你就可以买一间小资
产。那我要住到泰国去吗？
哦，没有，不是说你住到泰国，而是你那间房子可以出租给别人，那你就可以有4-5%的报酬率。
哦，
所以我到时候分享的起心动念是，我想要让台湾的小资族有机会有国际视野去看这个海外的世界、嗯。然后我觉得世界很大，可以赚钱的机会很多，不是只有在台湾。
是真的这样的，没错。
所以这是我其实有做很多事情，有时候我有我的企图心，就是然后我想要让我自己的，比如说我的课程。然后我分享的东西是可以让大家有机会跟国际接轨，这样我常常会觉得说你现在的人生的视野不代表你未来人生视野，因为你会从小资变中资变大资，因为你的薪水会更进步嘛。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要持续不断学习，就像我从小会觉得我虽然没有富爸爸，就是我们虽然不能够选择出生，但努力我们一定可以翻转人生。
对，
但是翻转过程中就是学习专业知识跟投资理财知识。
对，不能当富二代，要让自己成为富一代。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不用嫁豪门，我自己就是豪门，不是很欺负我吗？
励志哎。
对啊，
非常谢谢 Dr. Selina 的分享。如果对 Selina 的这个课程感兴趣，有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稳定现金流、梦想实践方程式，哦，这是一套从致富思维到存股、ETF、金融股等投资的秘诀，那是跟着大师一起打造稳健的现金流哦。打造被动收入，每个月为自己加薪，到最后达成财富自由的这目的。这课程刚才我听的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提供了很高而且长远的视野，我真的很少见到 一个这么完备的全方位的理财课程中出现了海外房产的知识，因为这是很少人有的经验。
哦，对啊，因为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怕战争，
我们大家都挺怕的，好，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做资产配置，
那就先在国外买个一两栋啊，以备不时之需。好，大家对这门课程感兴趣的话，那在我们的资讯栏有课程连结。我们这次也特别为囧囧的粉丝们提供了优惠码，是 YUEYU。在课程优惠期间6月27日前，我们是限时打39折，你没看错，是低于4折39折这么低哦。好，那欢迎大家好好把握机会。今天谢谢 Dr. Selina 的分享，
谢谢，
我是受益良多，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好，谢谢你哦。
好乖哦，不会不会，太乖。